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受割礼也不能成为基督徒，还是需要每个人都信主。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有这个影子，保罗说了，受割礼或者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弟兄姊妹们，这不是对外邦人说的，对犹太人说的，很清楚了。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说新造的人。你就明白了当时有这些文化上的问题。那今天我们传福音在各地宣教也有文化的问题，不要说别的，当基督教传到中国的时候有很多文化上的差异不能处理的。首先我就说过，以前我们在加拉看看保罗在加拉太那里传福音的时候遇见一个问题，他们遇见各种偶像里面所说的神跟今天耶和华神意思定义是不同的。当保罗在那里讲话的时候，我在复习我们上次讲过的信息，他们说他的名字叫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 Hermi是一个翻译的意思，翻译的神。他们认为说巴拿巴的年纪大一点不讲话，他是 Zeus 天神，那说话的是传话的人叫是在他们神话里面叫什么什么叫 Hermi。 他们要跟他献祭，认为这是这个是神仙下凡了，取了人形了。所以我们讲的道成肉身利益跟他们讲神取了人形是两回事情。我们中国人有说仙女下凡这些话嘛，耶稣基督不是这个东西，不是这样子一个概念，他来的就是神真正取了人的形象。这些事情在传福音时有很多文化上的差异。那是不是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还可以继续接受比如说儒家的文化呢，或者说道家的文化呢？这个事情在本色化的过程中间神学家谈了很多很多。问题就是你不要把福音跟这些事情混在一起。如果你觉得这些哲学思想还是有道理的，你可以接受。孔子儒家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条道理还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把它跟基督教的信仰并在一起来看。也不是基督教信仰因为跟儒家合适所以就被中国人接受，这不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些话我查出去了，当时他们做了这个决定以后，这些事情就回报给当时的安提阿的教会。你看见在这个过程中间，你也慢慢看见耶路撒冷教会本身也有权力结构的解体。本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使徒们领头的，因为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天天听使徒们讲道啊，使徒的教训，然后彼此接纳波饼了什么东西，祷告了，这些早期教会的生活。在这里您看见当耶路撒冷教会洗先例的执事以后，在这里再一次出现的时候，长老出现了。你把使徒行传整个拿起来读到第七章的时候，他们第六章的时候他们立的执事，对不对？长老没有看见，没有看见耶路撒冷有长老，现在长老进来了。那这些长老是根据犹太人的观念设立的长老，本来就有长老，还是教会接受了长老的制度？在这里你已经看见他们不再在耶路撒冷，不再在圣殿里面聚会了，这里应该已经被圣殿赶出去了，但是他们还是犹太人，要去献祭可能还是有人献祭。可是呢，整个的制度来讲，教会离开了犹太基督教，离开了犹太教的荫底之后呢，他自己成立一些系统。这就是以后我们看见保罗所赞成的啊，两重的结构，教会有长老有使徒，不，有长老有执事啊，使徒的地位呢也慢慢从一个领导的地位退居在后面扶持供应或者给他们教导地位，而不是直接掌权的了。这个呢，如果我们讲到教会的制度那就话多了啊。基督教到现在有各式各样的制度，那我们也不能说哪一个特别好或者哪一个不好。总之呢，在这里看你耶路撒冷教会的权力结构慢慢改变了。那我说这第一次堂会，我就叫第一号文件吧。这些文件以后，你看见他们在二十二节里面开始了。他说什么？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他们中间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啊，说拣选就是称为叫做巴萨巴的 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间是首领的啊。于是写信交付他们，你注意到这里写信的问题，写信的内容，这封信释出了耶路撒冷的善意，耶路撒冷教会的善意，非常柔和的一封信，非常体贴的一封信啊。这个耶路撒冷所释出善意，你可以读到这里。他说呢，啊，他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啊叙利加、叙利亚、基利加外邦众教会弟兄们，这里提到外邦众教会，还是提到外邦众教会。这个，所以我说耶路撒冷跟外邦众教会不是我起的名字，是耶路撒冷当时就称这些教会叫做外邦众教会。就这么，你想想这个名字，教会就是教会了。今天有没有人说我们是外邦教会啊？没有人这样讲的。可是当时他们还非常执意说这是外邦众教会，名字在写这里，外邦众教会。我们听说这里话就非常柔和了，他一方面接受这个责任，一方面否定他们的派出去的啊。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这里 categorically deny， 不是耶路撒冷教会出来的命令，不是他们去是自己去的，不是我们打发他们出去，不是我们叫他们去说这个话的啊。我们啊，所以呢，我们同心定义拣选拣选几个人啊，在他们让差他们呢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就是巴拿巴和保罗这个次序，往你们那里去。换句话说，现在去的人是我们正式委派的。所差遣是谁呢？这二人呢，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是不顾性命的。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述说这些事。弟兄姊妹注意到这里，表示出耶路撒冷教会对于这件事情的看重，不仅是书面回答，而且派专使回答，这两个是专使。所以呢，书信跟专使是双重的确认，免得说他们保罗巴拿巴带了信回去，他们自己讲的那到底跟耶路撒冷开会是不是完全一致呢，就没有对证了。所以他们非常谨慎，既然做这样决定，差遣希拉和犹大去，他们也要亲口述说这件事情。换句话说，把我们辩论所经过的过程告诉你们。啊，这两人不顾性命的，我们差遣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述说这些事，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底下是这样话。圣灵和我们做决定，因为他们在开会的过程中间一再说神已经做了事情，神已经做了，圣灵已经开始了。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对于圣灵的工作不是不熟悉，刚开始耶路撒冷教会就因为圣灵的浇灌才出现的，他们都经历过圣灵，至少最早的120人经历过圣灵，所以他们在开会的时候知道说他们说话里面有没有圣灵的感动。他们说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难担的担子，不将别样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这就我说，他提加了一个尾巴，这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妥协的表现。不要守那么多律法了，还是守一点点。当然，今天我们说这些是好的，而且在基督徒的真理中间，在我们良心里面也是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这也没有太大困难。啊，他们既奉着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非常重要，交付书信。安提阿交付书信，把这信交给他们，然后呢，众人念了信，念了一位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刚才我说了，他们施出善意，我们当时不在场，你知道安提阿教会当他们差遣保罗和巴拿巴去耶路撒冷去，可能也提心吊胆，不知道回来什么东西，是不是这些都重新受割礼呢？那保罗怎么办？是不是还要回到原来那些加勒泰各地去再重新受割礼呢？等到他们听的书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啊，好了，我们没有做错事情。这里你就看见这封信的力量跟他的影响。啊，这里也看见在初期教会，在第一世纪保罗开始传福音的时候，耶路撒冷和安提阿有密切的交通，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商量，然后呢做了决定，专使送达到安提阿的教会。 并且这里你看见他们彼此接纳和交通的深度。这里说什么？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啊，坚固他们，住了些日子。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在他们去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去到这个安提阿之前没有提这些话，等到到了他们开始尽先知的职分，在那里来服侍神的儿女。因为安提阿要会最早就是一些是教师和先知一起开始，对吧？刚才我们讲过五个人，是为什么先知呢？先知是解开神的话语。你如果读哥林多前书，保罗对于先知有一个定义，新约的先知跟旧约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先知的功用更加在神儿女中间是教导神的儿女的，他的工作是安慰劝勉教导，啊，安慰劝勉教导。所以这些事情呢，是他们犹大和希拉对于安提阿教会的一些恩的水。教会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牧师专顾的，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恩赐都在这里服侍教会，让神的儿女可以长进起来，一起成长，有属灵的恩赐，他们也可以来侍奉主，啊，众圣徒啊，来是一起来服侍啊。多少年以前我开始众圣徒事工团的时候，一个很简单的口号，讲到我们的 vision and mission， 讲到我们意向和使命是什么呢？服侍众圣徒，我们去任何地方都是服侍众圣徒，目的是什么？希望回过来众圣徒服侍，等到弟兄姊妹们成长以后，他们有能力了，也开始进入服侍。啊，这是20多年以前我所说的，到现在一直还这样。我们的目的是帮助弟兄姊妹们成长，但是不代替弟兄姊妹们侍奉。好了，希拉和犹大就在那里住一段时间。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回到差遣他的人那里去。这里好像是两个人回去了，但仔细看看他的小字说唯有希拉还住在那里。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以后保罗带着希拉出去了。35节，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弟兄姊妹，这里好了，耶路撒冷教会跟安提阿教会和谐了，没有问题了，也不会有人来搅扰他，不应该有人来搅扰他们。但是大家觉得这事情完了了吗？完了没有啊？其实还没有，因为还忘记一件事情。引起他们争论是什么？因为保罗在宣教的过程中间做了一件事情，没有受割礼就给人施洗，就他们信主了。加拉太各省啊，加拉太省各地是不是？所以加拉太的教会怎么办？加拉太的教会还没有看见这封信啊，有没有看见？他们知不知道这个问题啊？他们可能连知道都不知道，因为当时交通我不相信那么繁忙，他们有那么什么快递，还有什么现在微信什么，一下就知道了，都没有了。他们一定要人去传的，他们可能不知道问题，可是难免为什么以后的确有人去了加拉太，各省，你读加拉太的时候就知道了。所以保罗还没有把这些事情处理好以前，还是有问题的。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保罗就对巴拿巴说，我们去看望他们，去看望从前我们传过福音的地方，看他们情况如何。35节，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情况如何。弟兄们为什么要回去看望？当然要回去看望，但是这里有个急迫的问题，就是当时传福音的真理到底是得救是不靠先受割礼，没有处理掉啊。大家说啊，保罗一次传福音传有果效，继续去传第二次，其实他有很多的原因。为什么要回去看望他们呢？为什么要看望呢？这就是开始了第二次的宣教之旅，动机就在于大公会议的决定需要传达。所以我说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所有全宣教的工作还要，啊，来无踪去无影，一下圣灵感动就感动了就去了。其实保罗心里有个负担，他知道他需要回到加拉太各地去把使徒们的信息交付给他们。圣经也这样记载的。那当然这里发生的事情大家知道了啊，很多圣经熟悉的。当他们要去的时候呢，就出了一个问题啊。37节，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一同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大家知道这件事情， 当他们从居比路回来到大陆的时候，马可溜走了。有一个原因，可能他中间他受不惯宣教士的苦，他就离开他们回去了，回安提阿去，大概先回去了，所以不肯带马可去。马可还在安提阿，对不对？好了，两个人起了争论的，这个马可是表弟，是巴拿巴的表弟。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去哪里呀？去基比路，是巴拿巴的老家。坐船往基比路、塞浦路斯去。基比路，保罗呢拣选了希拉。好了，保罗还是带个同伴。你知道这里两个人出去，是耶稣基督的吩咐，你们两个出去，同作见证。所以巴拿巴带着马可走了，保罗就带着希拉去了。你注意这里记载，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坚固众教会。怎么坚固法？你注意到啊。第十六章开始了，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人的儿子。路斯德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至于那里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弟兄姊妹，这很奇妙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为什么保罗给提摩太受割礼？为什么保罗跟提摩太受割礼？受割礼可不可以啊？明明是提摩太已经是信主的妇人的儿子，而且你从提摩太前后说前书就知道，他的母亲、他的祖母三代都是信主嘛，这个家已经信主，但是还给提摩太受割礼。我想来想去想了很久，你知道保罗不是反对受割礼，他不是，因为他的父亲是希腊人，他为了要在犹太人中间做工，所以保罗最早的思想还是回到会堂里面传福音，就给他受了割礼，免得需要解释。但是我相信提摩太知道他为什么受割礼，因为他是犹太妇人的儿子，他本来是希腊人的儿子，现在是犹太妇人的儿子，所以受割礼。但不管怎么样，他去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看望当地的教会，从前建立的教会。第二个目的是什么？要布达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给他们的这些规条。所以呢，就是开始了第二次宣教之旅。我刚才说了，今天我也讲的，本来是想要讲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发生的许多事情跟很多真理上的关系，但是我就说了，我们要把大公会的事情比较完整的告诉大家，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保罗在这次过程中间拣选了希拉，希拉跟保罗同工，以后在这里又拣选了提摩太。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不能再说已经讲多久了，半一小时都过了。哎呀，我怎么现在那么啰嗦呀？我们看看咱们做了什么事情，下了一些结论。第一个是什么呢？耶路撒冷第一次大公会也直接影响到了教义，直接影响今天我们基督教所信仰的 doctrine， 使福音呢有更整全、更完整的、更落实的救恩的思想。也可以说救恩的思想在福音里面更清楚的表达，不是律法而是恩典。我们说救恩嘛， salvation， 它是建立在恩典上面，因为不是因为守律法，而是因为信心才叫我们坚固。所以今天怎么做基督徒呢？我在维加斯也遇见好些，他们只有四个人要受浸，我其实呢适当这个怎么刚好赶着巧跟他们施洗，但施洗前我跟他们讲了，你们一定明白一件事情，今天你们做基督徒不是来守一套律法，而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恩典已经赦免你所有的罪，一切的罪都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我们罪不再被神追踪定罪了，我们不再有罪的这个阴影在我们心中，知道神已经赦免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死已经赦免我们。所以在第一次大公会议里面除去了律法的思想，而把救恩恩典的思想放在前面。而且第二件事情，我们知道使徒们呢宣教的工作正式得到了承认，并且得到了支援跟扩大。怎么说支援跟扩大？他们派了犹大和希拉去。当然第三个事情，我们可以说他们教会中间交通更加密切了，因为真理上的合一没有分别， 最重要的，当然，耶路撒冷教会支持安提亚的工作，这个以前没有看见明显的作为。因为保罗跟他们沟通以后，巴拿巴跟他们沟通以后，整个耶路撒冷教会对于保罗的工作等于是接纳了。所以可以说是宣教的重点，但是事实上呢，宣教的重点呢，实质上转移了，转到安提亚去了。而且你看见这里，保罗就带了基拉，带了提摩太，也可以说一代又一代的教会呢，继续的激励。耶路撒冷教会的影子慢慢就消失，在安提亚的教会里面，安提亚教会到了外邦，带到外邦，越来越往外头做。就跟耶路撒冷教会有一点改变，但是这是逐渐的，一方面呢是并存，一方面又是往前。今天我们教会的形式跟几百年前教会已经不一样了，但真理还持守的一个原则里面，耶稣基督他是基督，是耶稣啊！我在维加斯教他们传福音，是用约翰福音嘛，所以特别强调传福音两件事情你要告诉别人是什么。第一个，耶稣是谁？他是神的儿子。第二什么？他做了什么事情？他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个两个是福音不能改变的内容，而且必须这样的相信才是真正的相信耶稣，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当然，整个的宣教工作需要母会的支持，但是也不是被教会辖制。我们不说将在问军令有所这个军什么军令有所不行不从，不是意思。而是传福音的人所面对的困难不是开几次会能解决，他们当时必须要解决要处理，所以很多时候传福音会遇见很多的拦阻，但是我们在背后祷告支持，使宣教的工作有扎实的落根啊，有扎实根啊，这个扎有落实的扎根，所以福音能够一代代往前。每一个文化，每一个环境，每一个时代都不一样，神给我们智慧，使我们在宣教的事情上面一路的往前。我们下次继续要讲保罗第二次宣教所建立的教会，有至少有三个，一个腓立比教会，一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一个哥林多教会，我们下次再讲。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当我们再重新读你的话语，在使徒行传里面看见许多做工所留下来的轨迹，我们仔细的思想就知道其中圣灵所带给我们的开启和智慧，让我们知道你的工作一步一步的往前，是吧？福音的工作仍然在往前，我们也为着这个使命继续传扬你的真道，好叫福音传遍地极。主，你告诉我们福音要先传遍地极，然后你来，是吧？什么时候你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为着福音，我们忠心在你的面前继续传扬。说不仅我们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们在耳外这个地方也继续传扬福音。主，我们也会向着年轻人传福音，求主把年轻人赐给你的教会，赐给我们的团契。我们也为着出去传福音的弟兄姊妹们祷告，我们为着王牧师他们祷告，也为着胡弟兄祷告，对吧？许多弟兄姊妹们为真道不顾性命，你知道，求主保护他们，求主纪念他们，也为着在国内各地的教会继续的祷告仰望你。今天所遭遇的艰难你是知道的，但是我们相信你有你的美意，并且因着所受的艰难，叫弟兄姊妹们，叫各地的教会更加专心起来仰望你，看见你在他们中间出入来往，你负他们的责任，并且你引导他们的前途。所以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今天我们读了使徒行传，我们也在使徒行传的工作里面，他们怎样受你的引导，圣灵怎样做工，今天我们求你继续引导我们往前走，叫我们能够见你的面，叫我们最终见你面的时候可以毫不羞愧。所以我们把一切感谢赞美把荣耀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